好，我们一起低头先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母，感谢你的恩典，今天继续带领我们救主堂的这群弟兄姊妹，我们在线上来学习你的教真理。我们今天来学习主耶稣，你将来必从那里降临，要审判活人死人。主啊，这你将来的降临是将来的事，我们必须的凭着你的话语，凭着因着信心，我们来学习来信靠，求主今天晚上就带领我们，让我们赐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你从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的这个意义是什么。求主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学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好，那今天呢，我们来学习第30课就是，耶稣必要降临审判活人和死人。如果我们看既要这个使徒信经的这一条，我们知道这是基督论的最后的一条，就是那么我们如果再看一下使徒信经，我们就会发现，使徒信经呢，实际上一共只有三条。哪三条呢？就是第一条，我信上帝。第二条呢，就是我信耶稣。第三条是我信圣灵。其中的，大部分的使徒信经的这个内容，在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用了20多课的时间，我们在反反复复的在讲这个基督论，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重点，也是使徒信经的最重要的这部分。我们看到这三部分，这个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是第二条，我信耶稣的最后一句。所以说，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整个这个第二条，我信耶稣基督，它呢，它也可以分为三部分，哪三部分呢？就是先是过去发生的那部分，在我们的人的时间来看，就是他过去曾经来过，他曾经道成肉身。他因着圣灵改成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然后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对于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来说，这些事都是已经过去了，发生在过去。那么我们上两次讲的，说他现在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就是现在，他现在就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在替我们这些他所拣选的、所呼召的人在祷告，在父的右边，就是现在。那么还说到一个将来的事，就是将来他必或要再来，他要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基督论，我信耶稣，这个他的耶稣的过去、现在、将来，我们是不能分割、分开来谈的，因为正如在启示录的1章8节，耶稣就借着这个使徒约翰，他在拔摩海岛中所看到的异象，他转述耶稣的自称。耶稣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所以，从耶稣在启示录中所说的这个话看来，我们不能够将耶稣的现在、过去，就是过去、现在和将来是分开来讲。这个，因为这是互相关联的，是我们不能分割来讨论，但是我们人又是有限的，我们讨论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们 只能是专注于这个，就是因此我们要了解耶稣的现在，就像我们过去那两课讲的，一定要就他过去的，他在世传道的时候，他的言论，而且也要来看他所应许的事，将来必要成就的事来了解，我们才能够活在当下。就是我们现在的，为什么我们每个周四的祷告会，我们是向空气说话吗？不是的，我们是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因着信心，我们知道他主耶稣现在就坐在父的右边，在替我们祈求。所以说，要了解这个主耶稣将来他必要来要审判活人死人，就必须的也要看他的过去，要借着现在我们的祷告。我们昨天那个小组查经，有的姊妹就在问我们如何才能做呢？就我们真的是要，我说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的老师就反反复复的强调，作为一个基督徒，这个只有两个法宝，就是读经祷告。我们借着他赐给我们完全备的圣经，我们借着祷告，我们才能够真的了解主耶稣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所以说，同样的，我们要是要整全的了解耶稣过去的，借着圣经所说的一些言行，那么就要从现在耶稣的身份、角色，他现在是坐在天父的天上右边，将来他要来审判，要从这个来入手的。所以在这里，就这个三者是不可分割的，就是说，所以在讨论这个，因为将来耶稣要来审判活人和死人，这是一个末世论的内容，圣经所讲的。我们人是有限的，如果讨论将来的这个末世论，这2000多年来的教会历史，就是我们人很容易犯的两个错误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所说的，将耶稣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分割来看，这个错误是常常存在的，任何一个人都多多少少的都会存在这样的错误，分割耶稣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因为为要明白一个时空距离都是如此巨大的概念，作为我们活在当下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难了解的一个概念。无可避免的，我们就会使用一些类比的方法呢，来帮助我们联想。就如有时候我们使用一些比喻的、寓意的，就是我们无可避免的要这样的。但是我们如果只是停留在有些比喻啊，就是这种类比呀、这种联想啊，我们就会犯一个什么错误呢？就会导致我们只见这个树木，不见森林。我们只看到一棵树，而看不见整个森林。所以说，就是忽略了主耶稣的他的完全备的独特性，就是他现在是坐在宝座上，就是坐在天父的右边，将来要坐在宝座上审判，而他过去他成就的救恩，我们就很容易就分割彼此的，失掉这些关联。我们这样的，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意义就会真的就会有偏差，就会这是一个常犯的错误之一。那另一个错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太容易顺服这些流行的思想模式，那么尤其我们现在这个思想模式，受这些这个互联网、受这些 AI，就是那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影响，去用这个我们去整合，就是用现在的一些科技呀、一些流行的思想模式，去整合我们的信仰的话，是犯了另一个错误的，就是顺应这个流行的这种思想的模式。 所以说，近代我们这一两百年的历史，就是犯一个错误什么呢？用实存主义的历史观来解释末世论，什么意思？就是你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那么福音当时，因着一些宣教士，很快的传到中国，传到印度，传到非洲。那人就用这种实存主义的历史观来解释这个末世，末世会怎么样呢？我们人要去努力的在地上实现天国。说这样一来，就是我们人的努力就成了一切的中心和目的了。所以连这个天国也不例外的，主要我们人一旦的把我们看得很重。我们成了一切的中心和目的的话，我们就又落入了另一个偏差，因此我们要如何的，这就是去讨论这个圣经所启示我们的末世论，我们要避免犯这两个错误。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不就从这个使徒的时候一直到现在这个。末世论是如何的发展的？奥古斯丁是如何发展的？然后，马丁路德是如何的？他的末世论是什么？一直到近两百年来所发展出来的千禧年的这个观点，什么时代论呢？我就不详细讲这些了，很枯燥的。我就简单的讲一下这些的这个末世论，都是在这两个。这个错误当中是犹疑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我们从圣经来看一看这个末世论的这个发展。那么，使徒信经在末世论上，只重视两个思想，是什么呢？一个就是。耶稣的再来，再一个耶稣的审判，就是今天使徒信经我们要查考的这个基督论的最后，就是第二个这个第二条的最后一句，就是他必要将来还会要再来，要审判活人死人。所以使徒信经，你看他只重视两点，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基督的再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他要审判。那么这也是旧约和新约圣经所强调的，所以说使徒信经就抓住了这两个重点，也是圣经所强调的。那么我们看到，原来就是在释经的这个历史上有一个难题是什么呢？就是如何的寻找一条路线，可以贯穿整个的。旧约、新约的这个思想，就是其中最多的人的一条这个路径是什么呢？就是从救恩历史的角度来解释，就是从人类的命运一直指向上帝的国度，并且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再来和审判而真实的展开。所以这方面，从旧约圣经。就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专有词汇很多的。你比如说，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一定会读到很多关于什么耶和华的日子、主的日子、审判的时候、弥赛亚、上帝的国度、新耶路撒冷。那这些词呢，是实际上在旧约圣经当中都属于这个末世论的一个范畴。那么，早期的犹太人的末世论呢，就是他们只是将末世看作是今世的，什么意思？就是上帝所应许给这些以色列人的国度是怎么实现的呢？是透过赐给他们物质，给他们物质上的赐予，借着旧约所说的要带他们到流奶与蜜之地。还有先知书要强调神公义的建立， 你比如说这个，就是阿莫斯书说，公义如大水滔滔，透过这些来成就，最后万民都要流归于锡安山，人的心要被更新，万国得享太平。虽然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这些末世论都也是指向将来的，但是当时早期的犹太人，他们理解这些末世论是属于今世的，是在他们当中，他们当时是可以实现的，就是人这些理想并不需要等到来世。将来的时候才可以实现。他们理解，人只要忠于耶和华立的约，那么耶和华上帝就会在历史的时空里成就耶和华给他们的应许。但是后来以色列这种末世会在今世实现的这种美梦破裂了，当他们面临这个外邦兵临城下。他们的国破家亡，他们被掳，他们再加上他们被掳之后，受到那当时的巴比伦、当时的罗马、希腊文化的影响，那么犹太人的末世论的重心就从今世慢慢的转向来世了，盼望弥赛亚的再临。所以这种改变，我们看到在但以理书、在以西结书。在以赛亚书已经开始出现了，但是到了两月之间的时候，两月之间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他们被掳回归之后，主前400多年的时候，神再没有派先知向他们讲话，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这叫耶稣基督降生之后所选的门徒开始写新约圣经，在最后一卷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之间大概有400多年的历史，以色列人称这段历史为就是两约之间，就是一些圣经学者，那么两约之间这些启示文学将末世论就达到了一个顶峰，但是这段时间他们又经历了一些这个，比如说有一次有一个他们当时被罗马帝国所统治，他们。有一个人叫马加比，就领导这些以色列人发生了一个叛变，建立了一个帝国叫，就是马加比当时有100多年的叛变之后，成立了一个国，就是当时犹太人的命运，最后马加比这个帝国也被镇压了，也被就是他们犹太人的命运是越来越坎坷。他们的政治、宗教，他们的这些理想都受到了非常残暴的这种粉碎，因此我们可以说，使这些以色列人最开始满怀着希望和勇气的是什么呢？是他们的宗教经验，就是他们在这个旷野、在西乃山、在这个。士师的时期所经历的宗教经验，使他们是满怀着盼望和勇气去面对这一切，但是叫他们极度的失望、痛苦的也是这些宗教经验，他们的亡国、他们的被掳。所以说，那么同样的支持他们怎么样能挺过被掳、家破人亡、被掳之后。而不被这些巴比伦、不被这些亚述，甚至不被罗马、希腊同化，仍然坚持他们这个旧约的这种宗教，这种不被同化是如何坚持呢？也是这些宗教经验，可以说，对这些以色列人而言，他们除了这些宗教经验之外，他们是 nothing。一无所有的，所以说，我们再进一步看旧约圣经所讲的耶和华神和那些外邦的和巴比伦的和希腊罗马帝国所信的那些神有什么不一样呢？说旧约圣经借着这些 摩西五经借着先知所写的旧约圣经，明确地告诉这些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所信靠的耶和华神是不容人随意摆布的。耶和华神他差遣人，他却不受人的差遣。耶和华神发命令要人去顺服，他却不容人给他造偶像，任何的偶像，甚至不能妄称耶和华的名。最重要的是，耶和华是参与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他本来是使那些本来不存在的，只是从一个家，从亚伯拉罕开始，他的后代本来没有不存在以色列人，就是能够成为一个族一个国的，但是是神参与在他们当中，引领他们，使他们成为一族，成为一国。所以，以色列人的宗教经验，经历这些宗教经验，他们要处理的什么呢？正是耶和华神是在他们历史当中的神。所以，这个以色列人的宗教信仰和其他的这个宗教，虽然是这个伊斯兰教也是一神论，但是伊斯兰教却不强调他们的神阿拉是历史的神，没有什么考古的，你考什么考？就是这样的。但是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你看旧约记载的是非常的详细，哪年哪月，甚至某一日，因为这个神是历史的神。所以说，但是叫以色列人感到痛苦的也是这个历史的神，为什么？叫以色列人经历了历史的黑暗，经历了他们的亡国，经历了他们的被掳，经历了就是他们的被掳的回归，也是这个历史的神。所以在这种以色列人痛苦的挣扎当中，从旧约圣经所带出的这个末世论。所以在两月之间的时候，我刚才讲，就是在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和耶稣基督降生这段时间，那么末世论再次在以色列人的这个两月之间这个灰烬当中，好像再次的复兴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经外的文献就讲到以色列这个对这个末世的这个亮光，因为他们在神没有启示的这个400多年的时间当中，他们抓住旧约当中神所启示他们信仰的这个亮光，他们在他们的信仰和这经历当中，这种冲突挣扎当中，他们没有放弃，也最后也没有企图走一种廉价的中间路线。就是他们还是在抓住了旧约所启示他们的这个末世论，所以他们在两月之间所形成这个末世论，成了新约末世论的一个基础。好，那么旧约的末世论，这个到新约的这个末世论，是经历了一个很精巧的转化过程的，因为到了新约，天国的关键都集中在拿撒勒人耶稣的身上了，因为新约就开始强调耶稣他是历史的主。好，那么我们透过圣经这个新旧约之间，我们看到这个末世论这个发展，我们就来思想，那么在新约圣经当中，新约圣经的，我没有，这些我都没给大家看。好，到了新约圣经，新约圣经，就是我就讲，天国的关键全集中在拿撒勒人耶稣的身上了，因为他就是历史的主。那么，透过哪些方面使我们能够明白他就是历史的主呢？ 主要是有两方面，一个是耶稣关于天国的讲论，再就是耶稣的这个受死和复活。好，这两方面。那么，在使徒信经当中，就是将耶稣将来必从就是天上那里，就神的宝座那里降临，那么是关于耶稣对天国论的讲论，就是耶稣要从父的那里降临，是关于天国的一些讲论。那么他将来来要审判活人和死人，是关于耶稣的死与复活的事情。所以说，耶稣在地上的工作和言论是叫人大惑不解的，很多人是。当时的这个法利赛人，包括门徒，都不能够理解，但是却给人带来了莫大的希望和欢欣。为什么？因为耶稣的言行正是启示了天国的奥秘。同样的，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和在3天之后复活，就叫那些看见的门徒。给他们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喜乐，因为他的死与复活都是带着无比的权柄的，因为他是生命的主，他有胜过死亡的权柄。所以说，这就是新约的末世论的精义所在，因为这位历史的主，他将来也必要审判活人死人，他是。有一切的权柄，他有将来有审判死人和活人的权柄，所以这是整个新约末世论的一个真正的精义所在。但是，同时也指出生命的另一个层次，就是基督徒的生命是什么呢？是新生命的，就是所以指向了另一个基督徒新生命的层次。所以新约的末世论呢？既是本于，就是使徒当时这些使徒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经历了这个主耶稣在世3年传道这个经验，然后再回想耶稣在这3年传道时间所讲的关于天国的言论，从而明白了耶稣将来的统治，他对于就是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对于天国的了解，就不再限于今生今世了，而是那位启示录所说的末世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因此，耶稣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是活在今世的，是本于昔日耶稣基督的教导，而且。也是既盼望于将来耶稣基督的国度的最终的建立，所以这个是新约圣经一个末世论的一个伦理的导向，也是新约书信的这个重要的内容。那么换句话说，如果把天国完全限制在今世建立一个公义的社会秩序，对新旧约的末世论是不公平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旧约、新旧约是完全的启示了。我刚才讲了，旧约的最开始，以色列人他们也是基于神的这个所理解，这个末世论是会在他们今世实现的，但是他们的梦想被打破了，被因着他们的亡国，因此就是把天国完全于建立于。这个今世的这个公义的社会，对于新旧约的末世论是不公平的。所以，使徒信经中的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和死人，是我们理解基督徒如何理解这句话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么，我们就来看最后一点，就是。
阿导，在哪儿啊？在读书吗？冷吗？那个灯太暗了。
好，那么我们就来看，作为我们当今的基督徒，如何的了解这句话，就主耶稣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如何的解释，正确的解释这句话呢？又对我们如何的应用呢？我们先来看，就是耶稣，他必要审判活人死人，这就表明耶稣他是审判者。那既然耶稣是审判者，那么就表明我们人间一切的势力都不是最后的审判者。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生活在今天，我们会有今天的这些一些势力，比如说一些法院呐，一些人的一些势力，可以做一些我们现在的审判，但这些势力都不是最后的裁判者。谁是最后的裁判者呢？只有耶稣基督。按照信经的末世论来说，将来必从那里降临，是上帝的国在地上展开的一个关键的时刻。那么，审判活人死人，这是上帝的国如何落实的第一步。我看看这个在哪里。好，那么活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我们，意思我们现在活在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那我们如何来看神的国这件事呢？尤其是我们身处于社会改变如此巨大的这个之中的这个基督徒，我们又怎么样如何的这个活在当下，才算是与神的国同工呢？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所以从四福音书中，我们看到，耶稣在地上展开他的工作的时候，他有对当时的一些社会现象的批评的言论，但是我们看到耶稣的工作很少以改造当时的社会为己任的。这又怎么说呢？因为当时以色列处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当时有很多的社会的不公平、不公义，有奴隶的存在。耶稣好像没有要改造这些，没有将这些作为他自己在世上传道工作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耶稣虽然是一开始就宣布，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是热切的就是在注重神的国的来临，但是他很多的时候却是很热心的投入于什么呢？解决人当前的困境。你比如说医病，你比如说他这个就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使当时饥饿的人得到饱足。他从医治瘸腿的到医治生来是瞎眼的，我们最近的小组在查《约翰福音》第九章的时候，就耶稣医治一个生来是瞎眼的，就是耶稣虽然是很热切的关切神的国，但是他很多的时候却是很忘我的投入解决具体的人的困难，从医治一个瘸腿的到医治生来是瞎眼的。说这样看来，耶稣就给我们的现代的基督徒做了一个榜样，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人都很难避免的犯我刚开始所说的那两个错误。我们毕竟是很有限的，我们如何的避免两极分化呢？我们只有是一定要向主耶稣学习，就是看他怎样的了解上帝的国，然后去借着四福音书，我们一点一点的仔细的查四福音书，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明白将来的事，将来耶稣 明白如何他审判活人死人的意思是什么，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们一定是不能分割耶稣过去的讲论、过去的工作，以及他现在坐在天父的右边，我们才能够明白耶稣将来要死、降临要审判活人死人的意义，才能明白这两句信经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意义。好，我们要先看一下，就是耶稣要强调，就是他说：“我父的国，对于耶稣来说，上帝的国就是我父的国。耶稣是在这种亮光下，他是生活3年的传道工作，他如何的舍弃自己钉在十字架上的？他相信他的工作。”就是引进了这个上帝的国，他的受死复活是给世人有机会能够进入这个上帝的国。那么，一直到他再来的时候，就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终结。所以，父上帝的国的荣耀完成的时候，就是他将来就是再来的时候，人类历史终结就是。神的国最终在地上完成的时候，所以这种了解就帮助我们看到，耶稣的言论和工作，他不是很注意天国到底什么时候来到。耶稣的言论不太注重天国什么时候来到，也没有说我们人可以借着改造我们现在的社会就可以更快的。进入天国，这不是表示就是天国就是不表示耶稣他不关心天国什么时候会展开，也不是就是改善民生毫无价值。耶稣的言行是将上述的两者完整的整合的。那么讲到这里，你就会问题就来了，你会问。为什么教会2000多年的历史当中，在末世论上会有如此多的争论呢？就是我为什么没有讲，争论太多了。就是尤其是我们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关于千禧年就有前千禧年、后千禧年、无千禧年这三种主要的说法。这三种再展开的话，更是有更多的说法。那么我们不仅会问，那么这么多的说法，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还是出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人太有限了，我们太容易以偏概全了，我们太容易抓住一点，而忽略了其他的。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很多热心参与社会服务的基督徒，他们很热心的去服侍那些弱势群体。去服侍那些无家可归的，他们就容易抓到新约当中一鳞半爪的这种教训，就过于强调建立天国的唯一的途径是什么呢？叫我们要有更多的社会的关怀，主，比如说更多的圣经有没有？当然有了，有这些，但是这不是完整的。他们就容易抓住这一点，以偏概全，所以这种互相排斥的行为就会消，就是我们任何一种以偏概全的行为，都会大大的削弱了教会的见证。如果我们能够像耶稣那样互相的接纳，就是我们教会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就不同了。所以说。上帝的国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实际上上帝作王在统治，其中心思想不是在于地上的版图、地上的社会结构就如何的会改变，而关键的是谁作王，是上帝作王。这个上帝的国的特征就是上帝作王，因此我们就看到。就是上帝的国的一个重点，就是 上帝在作王。因此，耶稣一生他的所说的话，他所行的，都是在这个亮光，都要在这个亮光下了解。因为耶稣他所关心的，概括说来就是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让上帝的国，让上帝的统治能够彰显在地上，另外一点就是让人间的苦难能够消解于天上。就耶稣在地上一生的言行，概括起来就是两方面，就是让上帝的统治能够在彰显于地上，让人间的苦难，我们的苦罪，我们人是没有办法消解的，但是只能在天上。就像诗篇73篇所说的，当我们借着读经祷告，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真的能够站在天上的神的宝座前来看这个我们所受的苦难的话，我们真的，我们的苦难只能是在神的宝座前，就是以神的观点才能够被消解。因此，耶稣的这个在主导文当中，路加福音的主导文当中，就他路加福音11章第2节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说，愿你的国降临，正是这个意思。所以上帝的神的国是在什么时候展开的呢？就在路加福音11章20节，我若靠着上帝的能力赶鬼，这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在路加福音16章16节，他又说，律法和先知到施洗约翰为止，从此上帝国的福音就传开了，人人都要努力进去。所以简单说，耶稣他不单是看他的工作是为，就是天，完全是为天国的，他的工作更是引进天国的第一步。因此他在路加福音的在路加福音的10章第23节，看一下在哪了，在路加福音的可能没打出来，10章的23节，他就宣告，看在哪里啊？10章的23节，他就开始有个宣告，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在路加福音的7章22节，耶稣就回答他们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所以从这一点，从这些经文我们都看到，耶稣他没有花太多的说明上帝的国的时间表什么时候来临，他只叫跟随他的门徒留意一个事实，就是什么呢？神的国已经因着他的来到已经展开了，已经在他们中间了。所以说，无论从耶稣这个宣告所讲的道，他所行的神迹，以及他所说的比喻来看神的国，耶稣所说的这一切都不是一套观念，一种哲学思想，更不是我们最近100-200年所流行的乌托邦的一种理想，而是一种真真正正的一个实在。因此我们举个例子来看，当在约翰，耶稣的先锋约翰福音，就是所提到的施洗约翰，他晚年被这个希律王抓去坐牢的时候，他自己好像对他的这个传道工作他有点糊涂了，他不知道他一生所等待的，所预备的，所谓那个弥赛亚所预备的，是不是耶稣还是另外有人呢？于是呢，他就打发了2个门徒去问耶稣，他要知道真相。那耶稣呢，并没有用一些旧约的理论去证明 他就是那位弥赛亚。他只叫这两个门徒去告诉施洗约翰，让他们看见一个事实，就是叫他们去把他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告诉施洗约翰。什么呢？就是瞎子能看见，瘸子能够行走，长大麻风的得以洁净，叫聋子能听见，叫死人复活，有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所以这些都是上帝的国临在的能力的彰显，以及看到这些，其他的所有的论证都不需要了。好，那么我们接着再来看，我们耶稣怎么样能够使上帝的统治能够彰显于地，让人间的苦难能够消解于天呢？第一点就是上面所说的，我们要知道天国的王正是我们的父，所以耶稣不单单称神为父，在这个新约圣经就是阿爸，亚兰文就是一种对父的一种亲昵的称呼，他也教导我们作为他门徒也要这样的称天父为阿爸。我们基督徒现在祷告的时候，也可以称父为阿爸父，但要注意，耶稣不像那种普救论，就是所说的，就是上帝是所有人类的天父。这意思什么意思？就是全人类都会自然而然得救。耶稣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在最早的马可福音，耶稣只有4次说到上帝是他的父。而且都是对门徒说的，还不是明明的说的，而是用比喻。因为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还有在约翰福音14章6节，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换句话说，上帝与人之间的父子关系是一种非常深邃的奥秘，这种至尊的权利，只有透过相信耶稣，在耶稣里面才能够达到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看，第二点就是，上帝王做王的这种治理是怎么实现的呢？是透过教会来实现的。请大家留意，新约没有说。教会是上帝统治世界、实践他王权的工具。新约只是说教会是耶稣的、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来招聚一批属于他的新的子民来实现的。因此，他。这个教会是他的一个创造，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就不用不讲具体讲了一些耶稣借这些比喻，芥菜种的比喻啊，稗子和麦子的比喻呢。所以在基督再来之前，教会就是上帝实践王权的地方。但是教会并新约没有说，就是教会是上帝。统治世界和实践王权的工具。好，这是第二点。我们再来看第三点。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就是上帝的国是指信徒一个新的生活的模式。这就是马太福音5章到7章的登山宝训所讲的。说你们所听见有话说，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如何如何。那么保罗。对罗马的这些信徒的劝勉，也是说出了这个真谛是什么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但是登山宝训呢，不是律法性的，而是恩典性的，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一个新造的人应该有的一个行为模式。因此，他的。最大的记号是什么呢？就是爱，就好像撒玛利亚人所那种 活出那种爱来，那种关怀来。所以，爱那种在生命之路上与我们相遇的，我们基督徒应该关怀那些绝望的、被弃的，因为天父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这些新造的，在他里面重生的人，我们也应该活出那种爱来。所以这是第三点。好，我们再来看第四点。第四点就是，在将来必从那里降临之前，上帝的国对基督徒来说就是十字架，而这是耶稣基督努力向门徒所说的，也是门徒不能接受的一个奥秘。所以，耶稣就天国，就是耶稣就是天国。我们看到在马可福音里，就是在马可福音里就说，耶稣在1章15节，他就是天国，他也是仆人，而且要透过他的受苦才能得到荣耀的王。所以说，门徒只求一个当下就可以拥有的权柄，实施管理管制的这个弥赛亚，耶稣却显得是如此的软弱无能。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以致最终被人钉在十字架上舍命。那么，真正门就是当圣灵，直到圣灵来了，他们真正的看到苦难和荣耀的关系，就见证，就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耶稣，就是对上帝的国，对门徒来说就是十字架。所以最后，我们最后看一点，最后的一点就是，最后我们再看一下审判。那么审判活人和死人这句话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从人的观点来看，审判就是把这个事件有关的事件一一的查清楚，往后才能知道，往后才能判决。判决的目的是审判这个犯人是否该受到刑罚，最后要执行。但是审判之所以需要，因为我们地上的法官、审判官，我们不是全知的。我们如何的要公正，就一定要知道真相。我们就会要，我们要陈词，所以说，我们第二是审判的这个时间，我们知道，还有审判的意义，审判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说，在我们知道，只有上帝是审判者，审判这个，那么对于今生的基督徒，他的意义在哪里呢？我们基督徒都很容易落在这个权力的这个陷阱里，以为权力在这个世上是城市的唯一不二的法门。所以，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使徒信经告诉我们，将来耶稣必从那里降临，要审判活人和死人。这个告诉我们，权力的源头在哪里？在耶稣那里，就是。因此，将来他要来实行审判，就是我们告诉我们，因着耶稣将来，他才是真正的审判者。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我们世上这些审判都是有限的，都是暂时的。换句话说，无论现在的掌权者如何的骄傲，如何的有权势，但是都不是这个无穷无尽的，会延续下去。他们的这种骄傲审判都是有一定时间限制的，最后我们都要站在耶稣基督的审判之下的。所以这是让我们看到耶稣将来必要降临审判活人的意义，就是他才是真正审判的主。 好，那今天的这个主日学有点时间，有点超时了，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的恩典，你将来必要从天父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这样的奥秘是不是我们现在有限的人所能理解的？主啊，孩子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实在是真的胆战心惊，我这样的卑微的人怎么能够讲明这样的将来的真理呢？求主赦免孩子笨嘴拙舌所犯的罪，也求主真的是让我借着这样的这个预备，真的把你的真理、你的圣灵能够让弟兄姊妹能够有一点点的明白，一点点的这个警醒预备，让我们真的去预备我们的心，去知道你将来必要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求你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活出一个这样的盼望，这样的生活来。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孩子这样不配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